一起祷告。那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早晨一起来思考你的启示，特别是你关于你自己本质你属性的启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考认识关于三位一体的教导。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十分有限，我们对超越物质的事情我们一无所知，但你却怜悯我们，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就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你透过这些有限的话语跟资料让我们被圣灵引导提升，不仅在知识上能够知道你的属性你的本质也在生活的这个属灵的追求上也能够经历你的属性还有你的本质保守来参加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顺利的途径也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开始来。上一次是还是这个课题了你们应该还记得，我就有强调说，如果能够把这两点就是比较留意，也常常在想这个三一论的时候就是用这两个可以说是界限了来做根据，就不大容易了会陷入一些错误的教导或是异端了连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知道或是相信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本质是独一的真神这个独一真神是无限的它是属灵的虽然讲很多次还是需要大家去不断的去温习无限就表示上帝的全能啦属灵就表示他是超越的你我们不能够用有限的知识跟哲学去完全的透彻他这是他的本质能他有一个特点，也是圣经里头让我们知道的，他有三个位格 OK关键就是这三个位格呢是在创造世界之后向人显明，为了启示自己向人显明，用三个名字来介绍叫做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在永恒当中呢，这三个位格就是三个位格 okay, 三个独立的位格，他们同是一位神。那很抽象，但是这个重点要保持OK, 就是父子灵是启示今天我们不大需要再刻意这样子区别，是因为我们讲圣父的时候，这位圣父呢是在创世之前的那个位格，第一个位格，但同时呢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了，他就向我们启示他叫圣父嘛，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父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知道他在创世之后启示的那一位，也同时是创世之前在永恒中的那一位，好不好但是如果你要在神学上讨论的时候呢，有一些话题是在中间的，就是他不是在创世之后的话题，那么你就要有一个区分了OK, 它不是很严重主要就是那个子的问题父没有什么问题，灵也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子，就是如果你说在永恒中是圣父圣子圣灵呢就是你不是站在现在讲的你是回到那个创世之前的那个情况来这样讲的时候呢，子就常常有一个误解被理解为它是他是怎么讲，他是inferior 叫什么，就是次等的，就是第二等的，因为他是比父还要迟，因为这个字本身就有这个意思，但也有别的意思啦，他别的意思是他的本质是就是 爸爸跟孩子都是人嘛，人才能够生人啊，这也是一个本质啊，也是一个特点。但是也没有办法说只有一个暗示啊，就是他是有一段时间不存在的，他才叫子嘛，他不叫兄弟，他也不叫爷爷啊，他叫子，就是有一个上下代的关系，这就是困难的地方。但如果你把它搬到创世之后，这就不是困难了，因为你明白这是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们三位一体的分工啊。虽然他们平等，但是他们分工的时候他们就取了不同的角色嘛，是吧？所以那一位愿意顺服的他就被称为是子了，那一位代表整体的他就被称为是父了，那一位执行工作的成就工作的他就被称为是灵啊。但其实他们本来三个都可以做的，因为他们都是神，是吧？但是现在不能再这样讲啊，如果我这样讲，你听前听后面不听前面，我变成异端了啊。但是我意思说你们明白，他们的同等真的是同等， OK， 他们都是有一样的属性能力。但是自从他就是在创造之后他自我启示的时候，他把他的位格显明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按这个方式来与我们沟通相交，他就不改变了。所以子就不变成父，父也不变成子，也不变成灵，他就为着我们的好处，耶稣永远做子，好吗？但是在之前呢，他们是同等的，可以这样子想吗？啊，好，这个没有，这个是一个表述了哈啊，我也没有特别想要说它是什么经文啊，你也不容易找出有什么经文在啊圣经说是创世前面的世界啊。因为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启示嘛，所以它是启示，就是它是为了向人，就是有限的人来启示上，所以启示本身，就已经基于父子灵的一个分配才有的，啊，他们已经讲好说我们三位，啊，父是不启示的，因为他是奥秘嘛。连子呢，子是代表父，所以子是那个启示啊。灵呢，就把这个启示就带到人的心灵里面，所以他们其实是先分工在启示，所以你在启示里面你就很难找到分工前面的事情了，他就没有讲，有一点点啊，不是很多啊，就讲一点点。连多数这种想法是推理的啊，奥古斯丁啊，他们是比较保守的，就是说。是这样啊，当然没有人看过了啊，我们也回不去了啊，我们回不到那个未造之前的世界了。所以在永恒中将来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他直接的意思就是说父就取了那个永远代表神的奥秘，他的一个超越，所以我们就永远看不见父了。OK， 但没问题，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啊，能够经历他，能够感受他。我说父啊父跟灵啊都是透过主耶稣了。 OK， 好，这是第一个线啊，就是你就不会像亚流啊或是耶和华见证人啊，因为他们就是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呢往前面推，推到永恒上去。所以他们就说圣经讲就是这个子是首先被生的，他们就翻成是首先被造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呢在永恒当中只有一个位格，是为了创造他才分成三个啊，那我们就不承认了啊。他们花这样多功夫，亚流也是啊，就是要解释那个子，但实际上子不需要这样子解释的， 子就是启示本身，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啦，啊，那么第二个要点呢是跟位格有关的，啊，位格为了让我们不会慢慢想想想就变成是三个神，啊，因为其实圣经说的是一体嘛，一位神三个位格，但是不容易理解位格，所以多数时候位格会变成是变成是体啊，就是那一个那个本质啊，啊，那么我们就要比较强调这里说的位格呢其实是本质的啊一种的啊显明的形式啊，这比较抽象啊，这样子说啊，就是说神的神性的本质在三个位格是彼此连接的情况之下才叫做完整。当我们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暗示说他们可以分开，就是独立啊，就跑出去说反正他也是神嘛，对，他也不是说分开了他们彼此代表，也不是，这三个位格的一直都在一起，所以才能够说他们是同等啊，他们是有一样的神性。你们明白，就是我们说他有一样神性，不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啊，也当然也不是一加一加一加一了啊啊，这个是以前我听一些神学老师讲的啊，他说啊，我们的三位一体呢，啊，不是数学问题，他说其实是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就是呢我们是一乘一乘一乘一就等于一嘛，诶，很妙啊，这样子讲其实大家好像可以理解三位一体了，因为是乘法嘛，不是加法，加法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那大家就以为同意，但其实这是有误导性的，它只是在第一步是对的，对，因为你一乘一乘一乘一呢，你是在暗示他们都是三个一嘛，那么三个亿我抽一个亿出来其实不区别嘛，还是亿啊，就是我如果把第一个跟我把第二个亿抽出来，第一个亿跟第三个亿呢我把它灭了，其实我还是有那个亿嘛，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亿，就是一层一层亿的那个最后一个亿还在啊，这就错了，如果没有了圣父没有了圣灵，你还能够说我还是有神，你没有神啊，就是最后那个义不存在，所以它不是惩罚，任何想要花心机去搞创意的人啊，以为自己很聪明都有漏洞的， OK， 三位一体不能够这样子解释，它只是比较你可以跟小孩子啊就是比较初级阶段你可以这样子说了，但是只要一深入就开始发现问题，好吗？啊，所以用文字来表达比较好啊，就是说他的所谓的合一，或是说上帝为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啊，就是那个一体呢，其实它里头是包括了三个位格， OK， 三个位格不能分开，如果一分任何一个位格都不是神，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原则来看其他的圣经了啊，阿明经文了哈啊，就是啊创造啦救赎啦啊啊，就虽然你看见圣经描述的是主耶稣，但是你要知道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做同一件事情 ，OK 啊，不是一个光讲话啊，一个光啊光做宝座，一个光讲话，一个光做事。不是这样，他每一个时刻他们都是一起同工，这三个位格，但他们可以只是显出其中一个位格给受造界的人知道，所以主耶稣说在我里面也在父的里面实际上他是讲三位一体，好吗？啊，好了，这两个点维持啊，就是保持呢，你就不会是亚流了，你也不会是撒伯流了，啊，就两个异端啊，你就不会陷入他们的这个误区了，好吗？好，我们讲完这个之后，上次我们开始讲，就是在整个基督教历史里头啊，就是圣子的神性常是一个 一个争议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多数的异端呢，他们都会把这个纸就是像我刚才说哈，他们就把它推到一切之前了，创造之前然后他们就会用，就是他是首先被造的，或是他是首先被生的虽然首先被生就不是首先被造，但是其实他还是有问题啊，这个表达对不对？你们明白吗？就格罗西书说他是首生的我们就说犹阿见证人很不对，因为他们把这节经文改成是首造的你可以去找啊，你去网上查新世界一本呢，你去这段经文格罗西书第二章我忘了第几节了总之你去找，你会发现他就把这个字改掉了。但是坦白说改从首生到首造呢，其实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嘛，对吧？你很坚持把它翻回来，你说我们的圣经是首生的不是首造的，但是你还是有这个字嘛，首不是吗？就是先嘛虽然先是第一了，很好啊，但是还是在他之前还是有一个先存才有首生嘛，是吧？他是我的长子了不起啦，长子是最大的，但是长子就证明在他存在之前还有一个叫爸爸嘛，这就是难题了，是不是？所以很难解释，是因为如果你一直限制在这个文字上就是这个生是特别的，这个生是永恒的生你讲吧，随便你讲 OK， 你可以随便定义OK， 没有人服你的，因为其实它的关键不在这里嘛。首生你就说 OK， 好，我们接受圣经说首生，但是这个首生是指到启示，我们就完了嘛，就不需要再争了，就是上帝他在创造世界之前他首先对外的启示就是借着纸，对，这三个位格他们永恒中不需要启示，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存在，当有其他东西存在的时候呢，纸是首先第一个 OK， 就被指派作为那个道，就作为那个向外启示的，把那个本来隐藏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嘛，就是神 的这个内心神也不叫内心上帝的旨意吧是不知道的，但是子就是道把它显出来嘛，所以它叫首生没问题啊。当然我们不要把它讲成是首造，是因为我们不想它跟我们同等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把耶稣讲成是首造的，然后你怎么讲亚当呢？那不是变成耶稣基督跟亚当同等那些都是首造，我们就不这样讲，我们说基督是启示，对吧？就是那个对外启示的位格嘛，所以我们用首生，这样子就不需要去解释，刻意的去解释这种生是什么生好吗？好了，没有新的创意我只是重申一些旧的观念，其实加尔文讲很久了当然不是每个字我抄下来了，不过是读了他的基督教义的这种的解释，我把它用文字写出来所以希望说你们可以保守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就避免很多的争端了。好，我们继续了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上次的课题，我们那时讲不完之前我们谈到这个神性，刚才讲了一些，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的经文在需要继续讲然后我们才进入新约跟旧约里面的记载好，我们先看这个就是除了在这个旧约里头创世纪那个地方特别说这个事情，说神说有光就有光那个描述箴言说他是那个神的智慧在 创造的时候他作为上帝的一个工程师啊，那种的记载。那在福音书呢，其实主耶稣也亲自的宣告他是以这个父神一起同工，而且是一直都在同工的。OK， 那他怎么讲这个事情？他用一个连贯的啊，就当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个我们很熟，我们常听见。但你要读完整段话啊，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啊，就是约翰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等一下再看上面，我们先看下面的经文。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他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单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我们是注意了中间这个字，对不对？就一般上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就只讲这个，那你就发挥了，你说啊，主耶稣说他做事嘛，啊，所以上帝他管理万有啊，主耶稣也管理万有。其实当时不是讲这个事情的，他当时是在讲安息日。 OK， 你看他上面嘛，他有经文的，他说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啊，就是他耶稣在安息日就医病嘛，是吧？他释放那些被囚被困的人啊，就是那些被恶者啊，就是啊捆绑的人，他释放啊，医治他们。连法利赛人就控告他，连主耶稣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是针对说，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啊，因为他讲安息日啊，所以他就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那件事啊，就是前面的经文，他说到了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好，强调两次，安息日是神卸了他的工，意思说创造结束了，人就进入安息。人这个安息呢，不是第七天，而是从第七天开始。不知道你们可以理解吗？就是安息的观念呢，是第七天之后的世界，就是从就是上帝造世界的开始啊，有六天，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六天造啊。第七天一直到今天呢，都是安息，好吗？那安息日是从这个观念出来的，就是在第七天一直到今天呢，每一个星期的星期六被指定为安息日，但其实呢，每一天都是安息，因为只有你可以选择创造，不然就选择安息吧，你没有第三种的天了，它只有两种，是不是？我们还有一种天叫做平常，我们叫做周间，一个叫周末，一个叫周间，还有一个叫假期，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分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承认说创造完毕，已经满足了，那么你就只能够说我们不再创造了，我们是在安息。你为什么只有星期六才是安息日呢？是因为星期六被指定这一天来纪念这件事而已，但我们都在安息嘛。好了，你现在应该可以很理解，因为这个安息到了新约，耶稣把它连在他自己身上啊，所以他其实是要强调上帝的救赎。当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呢，他不仅说自己是创造的神，他也是救赎的主。你就不会说只有礼拜六上帝才救你啊，是吧？他的救恩就完全了，完整了，也给世人做好了预备嘛。 OK， 好，这是一个背景啊。那当 主耶稣 被指控说他在安息日行神迹医病人 是触犯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把自己提升上来，他说为什么我做的事 是违背律法呢，违背安息日，他说安息日就是我啊。你还很怪，因为我们的头脑还是被限制在，我们每次看到安息日我们就想到只是礼拜六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想 更高的东西嘛。所以主耶稣当时呢，他说我就是安息的主，实际上他是在说我就是安息，或是救恩就是我，所以我做什么都是安息，因为我就是那个，所以就不可能存在我犯安息日好像我犯自己这样，我不可能犯，因为每一件我做的事都是安息，你们不一样，你们是人，所以你们要按要求做一些的事情，指定的事情才能够说你守安息日。 OK， 连这些指定事情是主耶稣定给你做的嘛，对不对？他说啊，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做工啊，不可啊，这个不可那个啊。当然其实圣经要求很少的啊，是这些拉比啊把它搞到一大堆一大堆古里古怪的规则啊，但是强调的就是不可做工了。那其实不可做工主要是说什么，是因为工已经做成了，而不是说不可做工，它指的是人不能够靠自己去享有安息，而是上帝已经做成安息白白的赐给人，所以他讲不可做工，他其实不可不是说你真的是不可去动手脚，因为不可能啊，你每天就算你不上班你也在做工，你还是在做一些事情的啊，连祭司连传道人你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在做工啊，是吧？所以他这个做工的观念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啊。我讲很多，但其实我是在尝试解释这个安息跟安息日的区别啊，也想大家能够连贯到今天我们守主日啊的原则，其实也从这里出来的。其实我们说在主日不要打工不要工作，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反对人工作 OK，其实很多人在主日的时候虽然他不去上班他还是打开电脑，他还是可以做一些是吧如果不做这个他也做别的他也去割一下草啊，剪一下树啊，或是他去做这个，或是他去探访也是做工啊你说没有薪水的不像做工，不是这样定的，所以不是反对工啊，上帝不是要不说反对我们是反对我们做自己的事 OK， 你如果读旧约的时候当神吩咐安息日责备以色列没有守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做工，其实他是说你在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我再加一个想自己的东西 OK，所以其实上帝是不要我们这样子，不要我们做自己的事就是想讲自己的话想自己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神的事。那做神的事呢包括侍奉，包括都是做神的事，你就没有违背安息日啊，是吧？我不知道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死死的好像回教徒这样啊，就死死的不可以吃东西啊，斋戒一个月不可以在正常时间吃东西，就这样死死定下来，其实不是的。他说安息日不可做工呢，他不是反对我们工作，不是，他其实就告诉我一个属神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做自己的事的，你平常也不应该，不是只是在安息日才不可以做但是特别在星期六你要操练这个东西嘛，所以就特别把它 变成一个礼仪这样子去守，但其实最后是每一天其实我们都要讲神的话，想神的事，做神的事，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对不对啊？好了，所以我讲远了，不过顺带说一下，所以回来这里呢，就让我们啊看见主耶稣，其实他在讲安息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神性就表明出来了。他没有直接说我是神 ，OK， 他只是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没有提到神啊，父是神，但没有提到自己是神。但听得懂的人都知道他在讲这个事，所以犹太人就说他将自己与神当作同等，他们听得懂 ，OK， 所以意思说主耶稣是在讲他是神，但是他用一个间接的方式。为什么他要这样客气呢？其实不是客气，是因为这是他的职分，他承担受差者来到世界嘛。虽然他也是那个三义的神啊，但是他现在是承受一个使命，所以他就恰当的用他的使命啊的位置啊来表明自己，对吧？如果你爸是老板啊，你是老板的儿子，但你同时在公司里面你想从低做起，好啊，你就去到工人的当中。大家洗地你也洗地啊，大家车衣你也车衣，大家收拾你也收拾，但是偶尔呢，你也会说什么我爸啊，你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你没有搬出你是未来的老板的样子出来，因为你还穿着工人的衣服 ，OK， 你还保持这个身份，你没有要求特殊待遇。但是其实你在说老板是我爸的时候，其实你讲错了一个关系嘛。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很少直接说我是神的，我几乎找不到了。但有可能有一句比较像一点，但其他的他都不这样，耶稣没有这样子讲。不是因为耶稣不是神所以他不敢讲，不是，而是因为他被差啊，到地上呢，他是做仆人。他如果宣告自己应该有，就是他本来就是这样了。但是他如果宣告他本来的属性是神呢，那么这就跟他做仆人的这个使命就不相称。所以主耶稣只有间接表明他也是神，可以吗？这是三义论的经文来的啊。亚流这种人呢就摸不清头脑了啊，他们就会觉得啊他不敢讲，对吧？人家问你是神的儿子吗，不敢回答，就表示他不是啦，是吧？耶稣自己都不敢承认，你们还说他是神，哎，耶稣哪里有怕承认，没怕承认啊。每一次耶稣说我的父的时候，犹太人都知道他在讲他是神啊，也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称呼而已。是我们现代人，我们看不懂圣经，我们才以为耶稣不敢讲，耶稣没有不敢讲。 OK， 好，另外我们在强调有人错误的解释道的神性啊，他们说上帝在创造世界宇宙啊，才开口说话啊，神说有光，那时呢道才出来啊，这个我之前已经说了，不过我再强调了啊，就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上帝的道在某个时候才开始显明，那就是他的这个道就那个时候才开始存在，开始显明不表示开始存在嘛，是吧？当上帝说要有光的时候，这个是神启示的开始，而不是圣旨道的开始 ，OK。或是说这是道功能显明的开始，而不是道本身的开始。相当有用啊，这个想法这个解释，就是你把它区分啊，就不容易陷入就是把主耶稣看为是低于父的了。 OK， 好，我们继续啊。 另外一段的经文啊，这里就说，如果我们相信啊，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啊，如果我们大家都说信嘛，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么你就不可能还能够同时承认这个三位一体上帝的本质或是位格有任何的改变。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多数的基督徒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呢，他是认为一体是不可以变的，因为那个是神的本质，但是他们对三位那个位格呢，他们是可以变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多数人呢，他们说神的不改变呢，只是指本质，他们没有包括位格。 OK，你现在觉得 不大严重，其实还蛮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位格是本质的一种表现嘛，本质是你看不见的，它必须在位格里面显出来。所以如果本质不可以变，其实位格也是不可以变的。但为什么多数人会接受位格可以改变呢？就是因为道成肉身嘛。你看道是看不见的，对不对？是神嘛，就道就是上帝，所以道是道成了肉身。我们华人几乎把它写成是道变成了肉身了，耶稣变成人了，我们这样讲。那你一讲耶稣变成人，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暗示说，虽然本质不变，位格变了？因为耶稣是第二位格嘛，他有一段时间他是没有身体的，但有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变成有身体了，那么就是圣子变了嘛，对吧？虽然不是变坏啊，变好啊，随便啊，但是总之是变了，那你就接受了。 OK， 不对，不能这样想啊，因为你要知道很严格的，如果本质没有变呢，位格也必须没有变，因为它两者是绝对连贯的，位格是本质的显明啊，而且是唯一的显明，没有多种途径。如果没有位格，没有人有办法啊，就是描述本质是什么，懂吗？啊，好了，我说的位格你们明白啊，就是父子灵啊，这三个名字啊 ，OK， 这三个位格啊。那我们先看经文啦。啊，这个雅各书啊，一章十七节，还有约翰呢，啊，我们就一三段，就是来读一下。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这个是父嘛？父没改变，没问题，只改变啊。你不能这样想的啊！这个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影儿，其实就包括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只是这个父是三位一体的代表。所以我在说，如果你接受本质不变，你必须持守位格也不变啊。OK。啊，约翰十七，还有约翰第一章哈，我们先读十七。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啊。”因为他站在一个被差派的一个位置上，他跟父求说：“我要啊，你赐给我的荣耀。”那个荣耀呢？不是现在，他是在一切之前，他指的就是那三位格的荣耀，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子，或是为什么要用这个经文 来证明这一点呢？其实就意思说，耶稣没有讲说我变了，现在我胖了，你要给我买一个35寸 的镜子，因为我变了嘛，对不对？主耶稣没有说我要一个未来的荣耀，一个新的荣耀，他说我要一个前面的，以前的。如果他变了，他就不能够回去以前的荣耀了。你们知道他以前荣耀是什么吗？就是在创造世界之前，那个三个位格 没有名字的啊，没有分父子灵啊，就是三个位格，在就是一个神三个位格的那个那种荣耀啊，如果变了还能够吗？不能了、啊，可以吗？第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太初你可以说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就是一切一切之前啊，就有道，但是这个道是啊，这个有争议啊，不过我就直接讲，我不花时间了啊。太初有道，很多时候让人就以为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有这个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只是道啊。其实约翰讲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第二个位格的名字叫道，所以我们说太初有道，你们明白吗？啊，好像你知道有一个教会在北京，在上海啊，然后你知道这个教会有一个牧师 ，OK， 然后后来呢，你认识了，他叫林牧师，啊，然后以后呢，你就不会再说某个教会的牧师，你就直接叫林牧师，因为你已经知道他名字。但其实你讲这个林牧师的时候，他也是以前你不认识他，啊，在那边啊，你还不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是牧师了。他已经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只是那时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你现在知道的名字，你讲的时候不表示说从那一天你叫他林牧师他才是牧师啊，不是啊，对吧？是因为你一直都知道是同一个人嘛。所以约翰呢，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在永恒中写的，他是在主耶稣完成救恩之后写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就是圣子基督啊，是圣子，是上帝的道，所以他说太初有道没有错，因为已经知道是谁了。但是他并不是在说太初的这个道是就是在创造之前的启示之前的存在，还没不是讲只不存在只存在，但是他不是用这个身份的，因为那时不需要启示，道是启示的意思啊，我想我不用再解释，已经讲了很多了啊，就是Logos 啊，英文叫做 Words， 如果你还不承认它叫启示的话，我没办法了哈，这个字本身就是话的意思，就是向人讲明的意思，好吗？好了，所以我们来解决一下啊，如果呢，主耶稣道成肉身。连他又为我们取了人性，就穿上了人性啊。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变化？你又说位格不可以变，但是耶稣明明是多了一样东西嘛，在永恒中他不可能需要人性啊，因为那是没有人嘛，没有受造界啊，上帝没有打算要创造人性啊。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在永恒中有人性。那么主耶稣后来在创造之前就是取了这个身份啊，来创造世界，那么基督就从他的里面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性从他里头出来。那当他时候到要成为人的时候，他就进到他所造的人性的里面，对不对？这个不是别的啊，就是上帝造的人性啊，他就进入啊，这种的改变呢、啊，就从本来没有人性，后来呢有神人二性两个同时完整的在耶稣里面呢，这个改变呢其实不是位格的改变，是在位格里面属性的改变。所以你可以把它放下去啊，就是放在一个位置，就是本质是保存的 ，OK， 但是你不知道它怎么保存，所以我们就说本质是用三个位格来表达的，所以是父、子、灵三个啦。啊，这三个不可以变，父就父，子就子，灵就灵。那么这个有神人二性的这个变化呢，其实是在位格下面的改变 ，OK， 就是当主耶稣在不许哦，我不要说主耶稣，但现在我们叫他主耶稣了。但以前啊， 的第二个位格，在创造之前呢，它不需要人性，所以它下面它是人，它是完整的，就是灵，它是神性。但之后呢，它加了一个人性进在它的神性一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位格还是一样的，没有变。不知道你可以吗？我那么坚持这一点呢，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啊，就是如果你不经意你说位格改变了，你会牵连到很多方面的。OK， 如果位格一变，你就必须考虑到父子灵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你就开始要认为说，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父有没有死？灵有没有死？但如果你把这个道成肉身的人性放在位格之下的时候，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说父没有死，灵也没有死，连死都没有死。为什么？死的是什么？死的是基督的人性在下面，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改变到三位一体，是基督的人性死了。连之后基督的人性复活了，人性就是他有身体跟灵魂了啊，都复活了，所以你才能够站得住脚啊，这一点。不然你讲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再告诉人三位一体都死了啊，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是错啊，但是你不能解释嘛，除非你把这个人性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好吗？啊，好，不常有人这样挑战你啊！你现在人都不大看圣经了 ，OK？ 他们顶多就说啊，神是真的，证明一下啊，神是真的，就让我的病好，他们就讲这种而已啊，啊，很少跟你推理到挑战啊，就是说啊，这一种存在不存在啊，或是说暂时存在跟永恒存在的区别什么，很少人这样谈了、啊。不过最少你有这个预备啊，知道它的一个界限在这里，好吗？好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保持哈、啊，保持在我们的观念当中，特别是神人二性呢，不是在指三位一体的改变。那如果对一个人来说啊，就是用比喻来说，那你是你妈妈的孩子 ，OK， 就是你是你爸跟妈的孩子了，这样说好一点啊。好，这是孩子的身份了、啊，你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位格，好吗？就是你是这对夫妇的独生儿子，这是你的位格。好了，这个儿子长大了，他也可能是老板，他也可能是教授，但是其实他没有改变这个位格，他还是儿子，但是他可以因为时间呢、慢慢延长，他可以取很多其他的这种特质，他可能他也结婚了，他也成为了丈夫，他也成为了他的孩子的爸爸，但是他仍然是那个位格，就是成家的独生儿子，这个没有变，不知道这比喻恰不恰当啊？我临时想到的，你们看看吧啊！啊，如果你可以接受，你就这样子看了啊。就是这个身体是指这个人性啊，肉身啊是指这个啊。好了，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句哦，差不多时间了、啊，我就说在创造之前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区分圣旨跟道了。那我们就说啊、哦，因为那时在启示之前，因为我前面一直讲了哈啊，就是启示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容易可以这样子说啊，这个位格就是第二个位格跟圣旨的关系跟道的关系。但是如果今天啊，我们就不大恰当这样子直接说了，你这样子做区分是很危险的 ，OK。因为今天我们不仅用道来指圣旨的启示工作，我们也用道来直接指 这个第二个位格了，不知道你明白，可能我用这个字不好，我等一下把笔记改一下吧，就是这个圣旨啊，你们看我的鼠标啊，这个圣旨跟道啊，其实我这个是要讲第二个位格的意思啊 ，OK， 就是你做一个区分嘛，啊，你说哦，这是启示前、启示后啊，你可以做个区分，但今天我们就要避免了啊，你当我们讲道，好像约翰这样，他讲道的时候，其实他是指两个的。他是指到第二个位格的那一位在启示之前，但同时呢这一位后来也称自己是上帝的道，就好像基督的名啊，这个名词你们知道，基督这个名词也叫弥赛亚，对不对啊？但是他在旧约里头他有很多同样意思的名的，好像耶稣亚啊什么，其实这些人都叫做 Savior， 他们都是拯救者的意思，是吧？所以在基督降生之前呢，这个用词是很广泛的，受膏者，祭司也是受膏者，是吧？有的君王也是受膏者，所以它是很广的，就是 anointed 的，就那个被膏的，很多的，很多都可以是讲，是指他们。但是到了耶稣升天之后呢，这个变成专有名词了。今天你讲受膏者，你不可能再去想是祭司了，你就知道他只是指耶稣，对吧？就是他这个用的名字就变了啊。在道成肉身之前呢，他是广泛的，因为他是预表性的嘛。但是一到实体之后呢，他是单一的，你喊基督就是他而已，没有别人了。你不可能是叫祭司，也不可能是叫君王，只是他而已啊，就是这个变化啊。所以我们今天就避免啊，就是在创造之后的这些解释经文的时候啊，又刻意的把这两个做区分啊，除非啊有必要解释啊这个难题啦，就是说这个子啊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啊，你才要做区分，但一般上呢就没有刻意这样讲，好吗？啊，好，我们啊再看一章了哈。 这个其实蛮多的，但是我们先看一章。那紧接下来的几章这个笔记呢，它是举例了啊，就是它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神性嘛。现在还是开始，他就这是加文他的写法了，他就会讲完理论之后，他就给证据嘛，所以他就从圣经里面拿证据啦。还是说我们先从旧约看，他说旧约里头有很多证明，就是圣子是神。OK， 那圣子是神，我们这样子讲没问题啊，但是对这些异端来说的是一个麻烦，因为你要说神他就是永恒的，对吧？所以你只能够选圣子是神，如果他是有一段时间不存在后来才存在呢，他就不是神，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对神呢，我们只是觉得啊他可以行神迹啊，什么时候存在也没关系啊，总之他后来厉害就可以了啊，我们就这样想。但对于异端来说呢，如果他真的有神性，他就不可能是某一个时段才开始的。那我们就要证明这一点了，所以我们就取一些经文啊，就是诗篇第45、第6篇啊，这个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啊，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不奇怪嘛，就很正常，很不正常的，因为这里说神他用 Elohim 嘛，然后 OK， 那你注意看，他说神你的宝座跟国权，那我们知道宝座跟国权呢是指到大卫，是吗？就指到地上的，这个经文不是在讲啊永恒中有宝座，不是什么宝座，天上有宝座，那椅子都掉下来，没有宝座 OK， 我们所谓的宝座，我们都是以地上，就基督将来要在地上做王这个观念来讲的。天就是神的宝座了，还有什么宝座？还要做宝座？没有宝座了啊！国权也是的，上帝已经是上帝了，他还要什么国权？所以这句话是在指谁啊？是在指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因为他被差派，他要做大卫的子孙，他要治理他的国民，他要与他的国民永远同住啊。好了，如果你说这个经文说你的宝座国权直到永远是正直的话，是指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圣经把这一位讲成是神呢？是不是圣经就在证明说大卫的子孙里头有一位是神？是啊，那这就是指耶稣了啊，所以主耶稣是神，是这样子，这样子证明啊。OK， 那另外一个经文啦啊，当然犹太人很狡猾，犹太人就说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天使 Elohim 啊，当然我们知道 Elohim 是指上帝啊，不是只是指耶稣啦，是指上帝，但这里特别是第二个位格，因为他是讲这个大卫的宝座啊，但犹太人呢就。你们知道他们反对这个三位一体嘛？他们反对耶稣是上帝，所以他们就避开。他们说，虽然原文是 Elohim， 但是呢，也可以指天使，这是对的啊。我们中文把天使呢翻成是众神，对吧？诗篇有这样的字啊。你如果你很惊讶，我们圣经怎么可能有众神呢？有的。但是它不是指很多神，众神呢其实是指天使的意思，就是灵界的这些代表上帝的这些活物啊，它被称为是众神或是 Elohim。 但是上下文呢，我们知道不可能是指天使，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个天使要做宝座啊，没有啊，天使是仆人啊，做什么宝座啊，擦擦宝座可以了啊，轻轻地板可以，没有做宝座的。所以我们反对犹太人就刻意啊避开这个话题，把经文指到天使上面去了啊。另外一个最明显的经文是以赛亚九章六到七节，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以平安必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经文没有办法反对的啊！你如果拿着经文去跟犹太人讨论，他不回答你的，因为他太白了，讲得太直了。他顶多就是说那个婴孩啊，他说哦，这个婴孩啊，这可能是指到啊，就是他不要讲玛利亚生的那个了啊啊，就指到别的 ，OK。但是其他的经文就已经锁定了，因为他一方面说他是做宝座的 ，OK， 就指到他是人啦、啊。是大卫的后代，但同时他又说他是奇妙测试全能君王永在的父神，就这四个 title， 这四个名称呢、就没有办法可以讲是天使，也没有办法讲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还有好说的吗？没有办法讲啊。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很明显啊，就是证明这个圣旨的神性的旧约经文。啊，他也让我们知道这一位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新约里头的，就是救主基督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对基督蛮有信心的，因为他在旧约就被上帝指派显明了，当然早就指派了，不过旧约就被上帝显明啊，预言要做我们永远的君王，可以吗？啊，那比较难的是第三个字啊，他叫全能的神，可以明白。永在的父就有点好像让你觉得混乱了、为什么讲基督的时候要叫他是父呢？是吧？好像我们不是已经讲过圣父圣子圣灵不能够彼此交换嘛？为什么这里就会说他又是圣子，但是同时他又是永在的父？是不是位格之间换了？不是啊， 耶稣讲过嘛，他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对吧？你们接受我就是接受那差我来的，但就是父了啊。所以不奇怪啊，就是基督他来到地上啊，就是从来没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如果你在基督的身上，这个圣子的位格上啊，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基督了哈，基督的这个位格上啊看见父是不奇怪的，因为他有一个使命，就是把父显给我们看，但是他并不是父，他本身不是，他是子啊，他是这里说他是永在啊，或是说永生的创造者，他是以父作为一个代表性啊，因为万有从他而来，所以生命也从他而来，所以当他要强调永恒的时候，他说父是那永恒的源头嘛，所以说基督是永在的父呢，其实并不是讲他变成了父，好吗？啊，好，继续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讲完他啊，后面两段是耶利米了，耶利米呢也预言过主耶稣基督的啊，也预言过这个圣子的神性的。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等一下我再解释啊。来，第二段相似的，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这些重点啊，我放蓝色的字，你看得出来他重复，他说这一位是大卫的苗裔，就是大卫的后代啊，连他要做什么，他要做王，或是他要做审判官，就是实行公平公义了啊，连他要拯救以色列 ，OK， 连最后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那这些其实都在强调啊，主耶稣就是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嘛，就只有主耶稣了哈、啊。但是他又同时说他有上帝的这个属性，因为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啊，他的名啊，而且他要第二句更好的是说他要使耶路撒冷安然居住，前面他说他要使犹大以色列啊，然后面他第二节他说他要使耶路撒冷，就更具体啊，因为他讲的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就预表耶稣基督啊，他将来啊，他要用他的身体啊作为教会啊，就是安然居住或是拯救呢是指到他所拣选的教会，拣选的人啊，把他们归在一起成为耶路撒冷，而不是那个地点了 这个耶路撒冷啊，或是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是指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将来的身体，他要为我们啊就是救赎的啊，这个身体也要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这个身体。好了，我直接到，我只是想强调说这两段经文也是表明出这个新约向我们显明的耶稣基督他是神，因为先知用的字眼呢强调了他的属性啊，他是神的义啊，啊，所以如果不是神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名称了啊，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好吗？啊，好了，我就停了啊，我们时间，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完这几章的笔记啊，虽然这个话题还很长。但你让我们不会感到困难，也不会感到厌倦啊。虽然这个观念并不是我们每天都去思考， 但是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啊。我们的上帝啊，你啊不仅是全能的，是慈爱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但同时你也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上帝啊。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常经历啊你的这样的属性啊，也让我们的信仰啊能够有根基啊。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啊这一天的生活啊，让啊每个主日啊都操练我们啊一个属天属灵的一个生活方式啊，特别是啊在这一天我们更多的啊思考啊怎么样啊不做自己的事，不讲自己的话啊，不想自己的东西啊，我们啊都因为被你买赎了。我们就啊思想天上的事啊，也啊在地上就行出啊主耶稣你为我们预备的善行啊，带领我们今天下午有美好的敬拜啊，赐福牧师还有同工们的配搭啊，让这一切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好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就下午见啊 ，OK， 拜拜，嗯。